那现在通教呢，凡是方等，这下边说方等般若部中的经典，凡是属于比如说方等部的般若部里头的经典。什么是方等部？什么是般若部？般若部大家知道，金刚经就是般若部里头的经典，心经是般若部里的经典，大般若经也是般若部的经典。方等是什么呢？简单说，凡是其他华严俄含般若法华涅盘里头不收的经，通通归方等。方等是四教并谈，比如说什么这个净土经、阿弥陀经啊、维摩经啊、楞严经啊、楞伽经，很多通通是方等，好多经通通归方等。方等收的经最多，他就是像通教似的，通前藏教，通后别人，四教并存，藏通别人四教的道理都有的，那个就属于方等经。般若部呢，那就专门讲般若的了。但是这个般若的经典呢，它里边讲有名三乘人共顶共行的，这属于通教吧。那个般若有也有深有浅呐，他那里头讲的道理，有的地方说三乘人啊，声闻缘觉菩萨，大家都可以修的，那个就是通教的道理。比如说，他说不是三乘共顶的，有这样才能一定成佛，不落一小乘的，那不是通教。我们要看经，它有深浅嘛。一部经它里边的道理有的不同的，就分这个。你看那个般若经里头，你别说别的，金刚经是大乘啊，那么须菩提根者是大乘人还是小乘人？那是罗汉，那他就是三乘共顶了。他有小乘人在那儿，释迦牟尼佛左一句的须菩提，右一个须菩提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三乘共。各位再往下听。二，通教的根性啊，在讲他这个根性，通教人的根性。通教的根性便是三界内的立根众生，他们常住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里面。然而比起藏教的人呢，善根既深，智慧亦利，能够了知诸法当体即空，不同藏教的人必须灭尽诸法方证空理，所以称为立根。他这个前边刚才我们说通教里头有顿根有立根，那是他自己里边的比较。现在说通教的根性呢，那就是便是三界内的立根众生了，这样的。那他三界以内顿根是谁呀？对了，藏教，那他就是立根了，这个通教的立根众生。如果三界以内再顿根的话，那跑不到通教里了，通教没份儿。他们常住在三界欲界呀。我们现在就在欲界里头啊，色界天上，无色界更是天上头，上头的在上头。他比起藏教人的善根就深了，智慧也立了。所以他怎么立法呢？怎么善根深的法呢？能够了知诸法当体即空，主要这句话。藏教不能当体即空啊，要分析而空。藏教要是析空分析，现在这科学呀，其实要拿佛教里他来批评呢，科学多危险，他用分析方法，你让他不要分析，他能空吗？他能把里头那成分拿出来吗？拿不出来。科学对不对？他要分析，分析再分析，核子、粒子、电子这些乱七八糟都分的。佛教到通教了不分了，你拿那条柱子里头，我就看着它是 那里头什么那个真空的东西，什么或者电子，不用用仪器来看，他就看到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他当体即空，不用析，不用分析了。那藏教的人呢，他说是要必须把那一切法灭了，就是把那些个粗的东西呀、啊，那些个灭尽一切诸法啊，有就不是空，要灭了有才能空。通教部有幻有，幻有就是空。你好像我在这站着，那边有个灯，这有我一个影子，那你要捡着走才能挡住你了吗？你能说你有这儿有影子，影子就是你，我过不去了？不会吧，藏教的人过不去了，就那影子就把他挡住了吧。什么意思呢？佛经上有个叫遍计所执啊，好像夜晚看着一条绳子，哎呀，这条蛇把他吓惊了，真不能赶走了，一条蛇把他挡着，你敢过吗？过吧，他咬中毒啊。藏教的人就是这样，宗教的人这是条绳子嘛，还是这样。你小孩子怕鬼还不是一样，没有鬼他硬怕吗？那大人说你这个笑话，不怕的人简直是笑话，根本没有，他要怕，他看着一个木头直动呢。这就是比如藏教宗教，看不了他当体即空，没当体没有鬼呀、啊，不成，非得有个成。下头通教是摩诃眼的出门，这讲过了。那出门又怎么样呢？正为教化菩萨的，哎，出门嘛，教化出。就开始学大乘的菩萨的，所以说菩萨断惑证真，名无圣人。那断惑证真当然了，就是当体即空，证到无生了，一生就无灭。这个旁话前头是正为教化，叫做正化。这旁边的教化呢，还你比如说这个通教里头，你能广教化菩萨，那要有一个小乘人、二乘人，你就不理他、不度他吗？也要度。旁话，旁边教化，就是旁听的意思。好像我们这个正课里头，也可以说旁边小孩可以听，听懂一句算一句，就是那个意思。旁话声闻小乘，缘觉是中乘，所以声闻缘觉就叫二乘，二乘人。因为通教是三乘共顶的缘故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旁化他们呢？因为三乘共顶了，你不旁化那就不是三乘共顶了。在通教中又有立根动根，这前边讲过了啊。立根呢就能通入别缘而教，前边讲过了。动根呢仅仅的是以藏教证的同样的涅槃，这前边讲过。我这样看看各位大概意思都知道吧，这样可以懂，没有不懂的。怎么样可以懂？现在讲这个通教的道理了。通教的道理这个东西很多的，我再讲两行啊。通教的道理第三，这是通教的道理呢，依三乘分别，依照就是说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这叫三乘啊，分别来解释它。那下边就有了东西了，便是什么呢？无生四谛，思意不生灭，十二因缘，理六度。比如说四谛，各位谁记得藏教四谛叫什么四谛呢？生灭，这因缘呢，也叫生灭。是生灭四谛，生灭思义，生灭十二因。现在呢，这个思义是思义，但是不生灭了。那前边是生灭，现在无生四谛了，不同了。前边六度呢，这是六度，现在理六度了。这是说，这三乘法。 那么要依着七种二谛分别，有七种二谛，前面讲过，怎么说呢？它是七种二谛的，便是幻有空二谛、空含别二谛、空含缘二谛。这是名词啊，这两行都是名词，这个名相，下面就解释这个。那么以五种三谛分别呢，五种三谛便是别入通三谛、缘入通三谛。五种三谛里头这就有两个三谛了，对吧？那五种三谛都是哪五种呢？到下面七十一页的时候它会有的。各位记住啊，这个七种二谛，这个天台纲要、天台四教仪里头有七种二谛、五种三谛，整个都包括了。现在说七种二谛里哪种二谛，有三种啊，五种三谛的里头哪三谛，这里头有二种，在这个称教。这个七种二谛的里头哪三种呢？第一，幻有空二谛；第二，通含别二谛；第三，通含缘二谛。就这三种。那五种二谛里头呢？这个五种三谛里头呢？第一是别入通三谛，第二是缘入通三谛。各位看这个文字，下一次呢，我们就讲下个。从这个无生福地讲下去，
六十八页第三行的，通教的道理里面，
通教的道理里面要依着三乘的这个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这叫三乘的分别一起来呢。现在第一就是讲这个声闻乘是假，无生福地，下面有解释了，这分甲乙丙的。无生福地，这个福地就是苦地、极地、灭地、道地。苦地灭道前边讲过了，苦是世间的果，极是世间的因，灭是出世间的果，道是出世间的因，这和前面藏教中所说的相同吗？藏教已经讲过了。现在但是藏教所明的是生灭四谛，而这里所明的是无生四谛。就现在主要的藏教也讲四谛苦集灭道，通教也讲四谛苦集灭道，可是藏教的四谛叫做生灭四谛，这号呢，这个通教所说的呢叫做无生四谛，生灭和无生道理就不一样了。观一切法如幻如化，当体无生，这便是无生的意义。怎么叫无生呢？他现在讲这个无生四谛啊，这个无生两个字，就是啊，修行时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观到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世间所有的看得到的、听得到的大的小的都算一法，有宇宙万有啊，观一切法都像什么似的呢？好像是幻化一样，如幻如化，幻化不实的，好像空中花、水中月、梦中的镜一样，那叫幻化。当体无声，看着是有，有是幻化的，它那个当体那个东西呢，那一切法是那个当体，就是说那一切法的本体是无声。好像空中的这个花、水中的月，你看它是有一个月升起来了，其实它没有升，这就是无声，这就是无声的意义，一切法无声。三界二十无有，一分而报， 低脑真心就是苦力，通表便是说明这三界二十五有，一生而报就有幻化，这是只有相比之空。既然是空，当然就不能低可身心，这便是生死即涅槃。所以说苦无逼迫相，这一段呢就是讲的苦地的意思。刚才我读的一段，这个苦就是三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三界二十八天了。二十五有呢，前边讲过，讲藏教的时候，各位谁能把那个偈颂背得过来呢？以前有人，好多人都背过，因为太久了可能会忘了。比如说你背一次呢，你刚刚背过了呢，他会过些日子就是忘，那没办法的，因为要特别熟啊才能记住。各位看第八页就有了，各位要想知道呢，就那条下边就有解释了，我就不用再讲了，因为以前讲过。就把那偈颂记住呢，二十五有就包括了。这个三界和二十五有都在那儿有，一报就是世界，正报就是友情，人类动物都算正报。逼迫身心，他说这个二十五有呢，就是这三界里的都是受有生有死的，这些个本来是逼迫身心呢，这个逼迫我们的身啊，身有痛苦，心有忧啊，有忧愁，不愉快，都是苦的意思，这是苦意，苦的道理。你要说世间上苦，哪有苦呢？我们各位看看这世界上啊，不是身体不舒服了，或者就是心里头不愉快了，那个都叫苦。那是藏教，是讲这三界是无有，是逼迫身心的。现在是讲通教了，通教便是说明这三界二十五有，一正而报，就说明这些个是什么呢？犹如幻化。那个三界二十五有不是实在的东西，在藏教里头认为是实在的了。你比如说我们身体有如病了，你能说是幻化的吗？你说它不是实在的，本来真痛啊，真不舒服了。但是要修到通教的这个人呢，你要观成幻化了，所以就不是实有了，就当彼即空了。那个病不是实有，犹如幻化，当彼即空。那个圆觉经上讲那个四大非有，五蕴皆空，心经上也有了。我们说照见五蕴皆空，有时候我们幻想我这个身心就是五蕴，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心精神上就是五蕴所成的，现在都是实有，观不空，就是观空力不够。你比如说上次我讲那个人念佛就念出去了，在他念出去没有回来，他不知道他出去那个时候，那就是空了。那个时候他没有苦也没有乐，等他一知道了，那苦乐现前他就又知道了，那是暂时的那一段光景。他那个功夫就是得到那一点呢，就那一点呢，全世界的人也没有几个得得到，但是那就证明是有真实的说法，并不是说没有东西。当体即空，空有空的境界呀，但是在通教里头说那个幻化的境界不是实有当体即空。可是既然是空啊，当然就不能逼迫身心了，那他还逼迫得到吗？逼迫不到啊，逼不会使身心生烦恼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这便是生死就是涅槃了。我们现在受生死生老病死是痛苦， 如果是把它观得如幻如幻，真的就是涅槃。他哪找涅槃去呢？涅槃是不生不死的了，意思。一个不生不死的境界呀，除非得不到，得到的话，你世间是找不到的，世间上绝对没有。所以说，苦无逼迫相。那在通教里头讲这个苦集灭道的苦啊，它没有逼迫我们。他所以逼迫我们，我们都是藏教的人还不够啊，所以才说的这个痛苦，说都是实有的了。就是说苦，下头是讲极了，是见思二惑，能起善恶诸业，或这个惑业和合，能招机生死，这是极意。通教便是说明这见思二惑、善恶诸业，皆由因缘所生。因缘所生之法本无自性，全体是空。既全体是空，空之以空，也就无所谓和合。这边是烦恼即不极，所以说极无和合相。刚才读这一段是讲极，苦集灭道的极。我们把他那段落分清楚，就知道他说的什么。极地在藏通二教里头是讲的见惑和思惑，见是在分别上讲的，思是在这个贪啊嗔啊的上头事上讲的，见是理上的迷惑，思是事上的迷惑。前面讲过啊，迷惑一迷惑了，能起善恶诸业，就能生起来。我们这个人呢，不但是恶业，在三界里头的善业也是有漏。你比如说我们人，人是善道啊，跟畜生不一样。但是在这个善道里头，你没有把握说永远做善道啊，啊，做了人有时候说错了话。做错了事呢，就跑到恶道里头去。所以善业恶业都叫有漏业。人家说在这个佛教里头，那不是这个达摩祖师说梁武帝吗，人天福报是有漏之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要说人天上更是善了，没有恶了，那他受这个果报完了，你不知道前生再前生再前生有没有过恶业。如果有的话呢，天上的福报享受完了，就会又翻下来了，就是这个可怕。所以佛教讲不求升天，因为升了天呢不到家啊。好像说拿人间来讲好了，你现在发了财了，升了官了，你能保他永远吗？谁也不敢保。这个东西环境一变，大局一变，财产人都是靠不住的。所以这是说世间法。假如说你成了佛菩萨了，那还会变吗？不会的，因为它是无漏的。这个有漏就是有这个业障碍着你，你今天说是快乐，你不知道明天如何。古人讲，这个修行人在山里头说啊，悟了道说，今天到晚上睡觉，今天脱了袜和鞋，不知明日来不来。啊，你睡在床上，明天不知道早上起来起不来吧？有的时候就起不来了，这不也有的了，就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东西呢，就是人间福报有漏之因。我们呢，在这个眼前的一段乐光景啊，很快乐的了，就很满足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佛教里头说的，借着这个还赶快要修。哎，在福上不享福，把那个福报不享受它，它还在那儿，你再修福那就好办了。能起善恶诸业，惑业的和合，这是说善业也好恶业也好，在这个佛经里头有的地方叫黑白业，黑业就是恶业，白业就是善业， 黑白夹杂，叫人天的这个善恶二业。那个祸就是见色而祸，业就是所造的这些个善业恶业。它这个祸业合起来呢是什么？因果的因，能招机生死了。生死是果，祸业合合的因能招那个生死的果。在因上说，这是极易极的道理。急就是着急，他能着急使他结果，所以那个字叫急。通教便是说明这见色而获善恶诸业。刚才说的这些业啊，着果了啊，能够受苦，那是藏教的道理。那现在这个通教呢，也说明这些个见色而获善恶而业，但是呢皆由因缘所生。那些个祸和业都是从因缘而生的，没有因缘它生不起来呀。所以这个世间上的所有的善业也好，恶业也好，都是因缘，有因没缘也不能生，有缘没因也不能生，就是因缘和合。最少要有两法，要有两个因缘才能生，一个是不能生，最多四个啊，才能生。因缘所生之法本无自性，因缘所生之法都没有自性，就是说没有自性就是没有自体，没有它的本身，找不出它本身来了。你在那个佛经上说，你比如说转木取火，这个火生出来了，你找这个火的自性找不到。你说这个火是从木头出，还是从你转那个铁的钢锥子里头出的呢？还是两个钢锥子和木头合而出来的呢？都不对的。可是你没有那个锥子，没有木头，你再不转，那个火更不能出了。在那个《罗汉经》里头啊，有一天印度有这个婆罗门教叫释火外道。释火外道呢，他这个也有很多的信徒。有一天这个外道老师啊出去有事，千嘱咐万嘱咐嘱咐他这个门徒啊，我们这个释火外道啊，这个火啊一天可不能熄呀、啊、他那老叫释放这个火，释放火，他们信这个火是神，这个火一熄了，那就是犯了很大的错了，在他们那个教里嘱咐嘱咐嘱咐啊。结果年轻人呢、啊、那些个徒弟呀、啊，看完也不怎么把忘记了，把火没记得，那个火那木头一着，着完了不熄了吗？好了，糟糕了，师傅没回来，火熄了。他就这事儿，就找这个火，哎呀，火熄了怎么搞呢？以前没有这个火柴呀，你知道，这是怎么办呢？就劈木头，说这个火是原来是木头着出来的。这个火木头里头有火呀，就啊破这个木头，到处找不出来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老师来了，一看没有木头里头没有火，找不出来，把火弄熄了，就老师就闹这个头。后来佛就说呀，说你们这些个愚痴人呐，那里头哪能找着火去呢？火光木头不能生火呀，木头里头只是有火性，单木头不能出火呀。你这原来的火他老师知道啊，要引火呀，好像以前烧木柴的时候做饭吃，你拿洋火点木头，你一辈子也没饭吃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得先弄点茅草， 放那个大木头底下点那个茅草，茅草着了，茅草再点木头，它才着啊，这叫因缘所生。古来人拿一个镜子对着那个太阳，这边镜子下边给那个镜子光吸收了，它也会出火。所以佛就说，这个火倒是从这个柴火里头，这个茅草生出来呀，还是从镜子出来，还是从太阳出来呢？就说离开那些个都不能生，可也不是那些个生，生出来这个生没有自性，没有自体的，那个就叫因缘所生法，没有自体，是空的。因缘和合它就生，因缘要分离了它就灭了，因缘分散它就灭了。那么到通教的人要会观察这个法，就是全体即空，没有自性。既全体是空，那既然是全体是空了，那空之以空也就无所谓和合了。怎么样叫做空之以空呢？比如说因缘所生法，因的方面是空，缘的方面也空啊，生出来的法那都是空，那空以空和空，那还有个什么合和不合和呢？你比如说虚空和虚空，那不合也是那样呢，就无所谓合和了。这便是烦恼即不虚，就是说烦恼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是烦恼，那烦恼是空呢，因缘所生法也是空，那空了还有烦恼了吗？没有，没有了，那没有烦恼不是菩提吗？菩提烦恼不生的，对，这通教的。所以说即无合合相，所以说在这个苦集灭道的集，即是一切法合合而生，到这时候空之以空还有什么合合呢？就没有合合的相状，那个相貌了。下头再讲三十七道品能对治生死烦恼，这是道理，能对治生死，对治烦恼。生死是苦，烦恼是集，所对治的是苦集等空，能对治的道地也本来是空，空之于空岂复有二，所以说道无，无道不二相。这一段是讲这个苦集灭道的道，是这个道。道地是三十七道品呢，这个在前边也还讲过了，看看在哪一页。各位看在十六页，第十六页又讲过三十七道品都是什么。那个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三十七道品，佛经里的到处大小乘里头都要讲这个名词的，讲的道理不一样，名词是一个样。好了，那么这个三十七种道品呢，只你选择一个修行，都是修行用的，能对治生死。那些个道啊，是对着生死，对着烦恼的。生死是果，烦恼是因。那三十七品，七种道品呢，也可以说好像药材一样，能治这个生死烦恼的病。那是道理，道是通达，生死烦恼是不通达障碍。道呢是通达，没有障碍的，叫做道。生死是苦，那烦恼是集吗？苦果集因呢？那么所对治的倒是能对治的啊，所对治的苦和所对治的集，上边讲了都是本空啊，本来空就是说。那能对治的道呢？有能对所对吗？也本来是空的。空之以空岂复有二呢？那空能对之地空，所对之地空，空之以空哪还有两个相呢？所以说道不二相，没有能对之的相，没有所对之的相。 那么你说这个烦恼生死苦没有了，那么这个修行这个道，道就是佛法了，怎么也没有了呢？各位看看，我们读《金刚经》就晓得了。我说，不取法，不取非法，法上非法，这个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就是说，这个如好像这个渡河一样啊。我说啊，如法一者，好像佛法呢，就像一个船一样。我们带着这个海里头呢，没有船不成，就要有船。那你要登了岸，那个船，人家说你登了岸还背着船走，那不是多余，就不需要船了，过河就不需舟了。就是说，我们在当众生受生死苦的时候，就要佛法。假如大家都成了佛以后呢，佛法也不要了，没用了，佛法也是假设的了。你说在我们的人类知识学问读书都是假设的符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代数，你知道那么多就得了。古来人最初的时候没有文化，结绳系个扣，那小孩子不识数，拿一个代表，他晓得，你给他几块钱，几个铜钱掉了他，反正他知道，他就哭了。你让他说，说不出来几个。记代名词，所有世间上的学问什么都好了，都是假设的，给人类用的。那古人真正读书读多了，读到最后没有书，天下宇宙万物都是书，都是文章，就是说没有东西的到了时候，那没有东西和最初没有东西不一样。小孩子没有读书，没有文章，把书读完了也是没有文章，等于没有读书，不一样。头一个是最初级的，后一个是最到家的，所以不一样。下头再说，生死烦恼悉皆灭尽，这是灭义。今生死烦恼本来是空，空变无生，既无有生，何处有灭？所以说灭，所以说灭无生相。这一段是说普及灭道的灭，灭就是涅槃了。这个生死果烦恼因，悉皆灭尽了，这是灭的意思。所以说普及灭道的灭，灭就是把生死烦恼都灭了，最后剩一个涅槃，那个灭是尽灭。生灭寂生灭寂灭是尽灭现前，那个灭是这样子。生和灭既然灭了，那个下头那个寂静的灭呢，那就叫做寂灭，是涅槃。生灭既然灭了，那个寂灭的境界，寂静，那个寂静的寂，两个寂不同，那它就是灭了。生灭寂灭的寂灭现前嘛。这个生死烦恼寂皆灭尽呢，这是灭的意思。那现在今啊，生死烦恼本来是空了，生死也空，烦恼也空。我们外头不有那唱空歌吗？空也空，地也空的那个。都是空。那我们读了这个通教的这个意思了，各位就知道他那说空是通教的，对不对呀？有多分是空变无声啊，空了还有声吗？那既然没有声，还有何处有灭呢？这个灭有声才有灭呀，好像人有声才有死了，那万物有声才有灭，没有声就没有灭了。所以说灭无生相，灭连生相都没有，哪有个灭相呢？这是说通教讲的这个普及灭道，这便是无生四谛的道理了。有这些个道理，所以说他那个四谛普及灭道呢，叫做无生四谛，就这么来的，这无生两个。 这无生四谛的道理表面上只说了明了一个空，好像就等于根本四见中的一个无见而已，其实啊是有天渊之别。根本四见我们前面不是讲三四见四四见啊、那讲那些个见的里头啊，各位看看前边就有了，所以开头时候啊多看九页啊，第九页啊，讲那个四见，讲四见根本四见，他这个讲的根本四见呢，根本四见是哪四见呢？就是可能说就是单四见，根本四见，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有见无见，亦有见亦无见，非有见非无见，从那根本生出来这些个后边的这些个见，那里头有个有，有个无。那么现在通教呢，他怕人家误会，那你这样通教讲这个空和那个外道那个无见，一个空，空就是没有了吗？和那根本实见那个无，也就是那个了。这个下面就怕误会了，所以还要解释一下，其实却有天渊之别了，天地间那么差那么远了，差很远的不同啊。必须要详细，必须要详细的分析一下，还要怎么分析呢？下边分三种。第一，通教所明的空，就是说跟那个无啊有什么不同？是说因缘无性，无性即空，这是通教说的了。因缘无自性，无性就是空了，无自性就是没有本体，并不是说没有因缘所生的一切法，就是说啊，你要说完全一个无，那连因缘生的法也没有，这样就是断灭空了，不同，这就不对了。通教承认是有因缘生法，不是说没有因缘生法的，这和那个外道的无不同。而邪见所执的无呢，便说无因无果无一切，什么都没有，那就不对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通教所明的空，所说明的空是真正的道理。通教所说的空呢，是指的真空理呀，并不是空空洞洞的那个完明完不灵的那个空，它有真理，是符合于客观事实的，和这个客观事实的那个真理相，谁不承认有真理呢？并不是空完全没有东西呀、而所邪见所执的无呢，只是出于他们的虚妄嫉妒，是违反客观的事实的。说什么都没有啊，没有因没有果，不是虚妄分别，他自己的这样嫉妒出来的啊，就是说自己这种这样说法，不管合理不合理，就是这样。第三呢，通教所明的空，所说明的空，可以使人很快地破见思惑，见真谛。如果依照通教所说的空去修这种如幻如化如化的这种惯恨啊，很快能够使人破了这个见思的迷惑，能够见到真理。比如说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影者如是幻。我们真正见到，说是见到什么都是如幻如化，见到什么都是如幻如化。好像我以前讲那个摩诃祖师啊，到山里头看着石头，什么都是摩诃摩诃摩诃，他是满山的石头都是阳山玉，他就念摩诃两个字就搞广东话有话搞定了，就成功了。那我们要念摩诃，你一天念石头哪能变阳山玉呢？他把石头弄空了，又从空中现了有，是阳山玉那种境界。他不懂得这个什么通教不通教，他 他就是那么念摩合、嗯、那个通教的道理就跑出来了，念出来了，就是这个，他们叫不可思议的，真有这么回事啊。磨合磨合的修，人家说修是用无别法呢，只要放得下，这个放下实在不容易。你看我们人哪容易放下去，不是这个放不下就是那个放不下，弄得头昏眼胀，脑胀，到最后还是不成。明明知道好他放不下，就是障碍性，好像隔着一层东西透不过去。而且邪见所执的无呢，就是说通教呢，这个讲这个空啊，能够破见思惑，见真谛离。那个邪见所执的无和通教的空不一样，就是使人永久流落在三恶道中。如果起了邪见，起了这个无，为什么说他能流落在三恶道里头，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呢？各位我就看看，就这一句，比如说，我执着无，你执着空，我执着什么都没有，你说通叫空，你能破获？我说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有那么大的罪，我就要堕三恶道。三恶道是什么？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这么厉害？你这不是吓唬人吗？各位看看这个主要的在什么地方的要点？各位看一下。对了，他不相信因果，就量作量为了呀。杀人也不会受，杀人不要常报的了，偷人家拿抢人家都没事了，说做恶道做坏事没有关系了，就这还不遭罪就堕落了吗？是正规的，他不相信因果了。二就是说讲这个土地，这地讲完了，再讲十二因缘呢。这个乙是思意不生灭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也和前面藏教中所说的相同。十二因缘，各位看看哪十二种因缘？